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表示，总统普京当天的一项主要活动是为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做准备。习近平将会在6月5日开始访问俄罗斯，他将首先抵达莫斯科，然后前往圣彼得堡。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建交70周年的庆祝活动。双方目前举办系列活动，为这次访问预热造势。七天前，在莫斯科召开了由两国官方智库和高级官员参加的俄中关系讨论会。一些与会者认为，今天的国际形势正在推动两国更加联手，共同对抗美国，因为美国现已成为双方共同的对手和敌人。在圣彼得堡，星期二举行了两国地方商务论坛会议，讨论双方地区之间的经贸、投资和金融合作。除了商界巨头、官方智库专家外，普京总统的经济顾问格拉杰耶夫等高官也出席了讨论会。格拉杰耶夫主张对乌克兰采取强硬立场，并呼吁在俄罗斯实施禁止美元流通等严厉的经济措施，因此招致众多批评。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格拉基耶夫时常参加两国官方的一系列活动，他在中国被视为上宾，每次访华时都会受到礼遇。为了抬高这次活动的规格，主办方当天在涅瓦河畔的一处前贵族的官邸举办了大型酒会，那里距离前沙皇的东宫仅有几步之遥，并专门借来东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一些古董展品装饰酒会。两国当天在莫斯科举办了一部宣传中国的大型纪录片的发行放映仪式。普京宣传机器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与中国合作参加了相关影片的制作。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的领导人来自中共宣传部的副部长、中国驻俄大使、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格洛莫夫等高官出席了相关活动。负责传媒事务的格洛莫夫被认为是俄罗斯官媒，特别是电视媒体的真正后台老板。俄罗斯官媒说，习近平这次访俄声势很大，中国代表团的人数就能够达到1000人，包括商界巨头、媒体负责人、许多地方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还将前往莫斯科动物园参加熊猫馆的揭幕仪式。来自中国的两只大熊猫5月初已经抵达莫斯科动物园。俄罗斯和莫斯科动物园一直希望能够拥有大熊猫，但直到不久前，多年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利用熊猫外交使莫斯科动物园终于等到了机会。两只中国大熊猫这次是以双方联合科研合作交流的名义落户莫斯科动物园。但同两国的许多合作项目不透明一样，目前还不清楚俄罗斯是否会向中国支付大熊猫的租赁费用，租赁费用是多少，以及由谁来支付。习近平访俄前夕，俄罗斯驻广州总领事馆发出警告，呼吁俄罗斯公民从广州白云机场入境时应该小心谨慎，因为中国边防检查俄罗斯公民的手机通信内容。俄罗斯驻广州总领事馆随后向中国发出照会，要求中国对相关举动做出解释。中国边防检查手机被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并在当地社交媒体上引起关注和讨论。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许多俄罗斯民众，尤其是欧洲地区的民众前往中国旅行并不便宜，那些选择中国的旅客中，许多人都对这个东方国家有兴趣，但如果中国真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就不应该检查俄罗斯公民的手机，侵犯俄罗斯人的隐私。尼克里斯基说，两国关系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好，特别是西方制裁俄罗斯5年后，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对目前的状况感到不满。新的民调显示，很多人希望俄罗斯应该改善同欧洲和西方世界的关系。尼克里斯基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俄罗斯开始同台湾加强关系，双方最近恢复了直航航班。许多俄罗斯商界人士认为，台湾甚至能够取代塞浦路斯，双方经贸合作有很好前景。 米克里斯基说，俄台互动虽然以民间为名义，但离不开俄罗斯官方的暗中支持。他说，今年春季俄罗斯第一次在台湾举办了同复活节、胜利日、斯拉夫文化等有关的活动，俄罗斯演艺界和其他人士纷纷前往台湾。这些活动虽然名义上都是俄罗斯民间参与，但其实都是政府和官方在背后资助。尼克里斯基说，台湾作为一张牌，在俄罗斯的东亚外交中的重要性正在提升。俄罗斯甚至有观点认为，如果台湾受到对岸攻击，俄罗斯也应该及时把握时机进攻乌克兰，俄罗斯可以利用台海紧张局势从中获益。两天前刚刚在赤塔闭幕的后贝加尔国际电影节上，来自台湾的影片获得了头奖。官媒塔斯社在报道相关新闻时，特别把中国和台湾并列。塔斯社说，来自俄罗斯、以色列、中国、墨西哥、葡萄牙和台湾的八部影片参加了这次电影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